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6月11号，公元2004年7月28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联合国呈交西藏宗教报告，中国指责西方国家的干预造成西藏100年的不安宁，记者无国界谴责雅虎和谷歌协助中国限制言论自由，中国和印度结束边界会谈。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向联合国呈交西藏宗教问题的报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本月上旬发表的西藏宗教状况的报告，近期呈交到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就有关改善和维护人权的小组会议中，并就对调查的西藏宗教状况在会议中各国代表进行了深入讨论。代表国际社会青年联盟发表讲话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任强巴表示，西藏问题现在已经成为宗教文化和种族濒临灭绝的600万西藏生存者发出的问号。任强巴说，国际社会青年联盟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按照敦促中国政府尊重西藏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等方面制定的第1991/10号决议案，进一步关注西藏人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国际社会青年联盟还呼吁联合国人权小组委员会敦促中国政府就有关西藏的未来政治局势展开对话。这次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第56届联合国人权小组会议是于前天26号正式开幕，将于8月13号落幕。昨天27号，会议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提交的有关西藏宗教状况的报告进行了特别讨论，该报告还复印了数件发给了与会的各国代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次任强巴代表国际社会青年联盟在这次会议中发表讲话时引述报告强调，中国当局展开加强控制西藏的运动，限制藏传佛教僧侣人数，阻止人们举行宗教活动，从而对藏传佛教的未来造成威胁。这些措施包括要求西藏佛教寺院减少宗教学习，进行政治学习。与此同时，普通的西藏人受到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公开反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崔仁强巴还引述报告说，北京当局控制西藏佛教僧侣跟佛教事务的措施包括要求僧侣宣布支持共产党，反对达赖喇嘛，管理佛教寺院的所谓民主管理委员会任用的政治上可靠的僧侣，排除那些表示异议的僧侣。中国政府采取的限制措施正在降低藏传佛教的教学质量，受到正规培训的佛教教师十分稀缺，导致一些年轻的和尚不得不出来教授先前只有最有经验的僧侣才能教授的佛教科目。中国政府对藏人的宗教干预太多，包括干预藏人挑选活佛的转世灵童这样的纯粹的宗教事务。代表国际社会青年联盟发表讲话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次任强巴昨天在日内瓦举行的第56届联合国人权小组会议中，除了讲述有关中共对西藏宗教的迫害以外，还特别强调了有关西藏存在的教育问题。他表示，中共对西藏制定的教育政策是严重的同化政策，企图削弱和剥夺西藏本民族的文化教育，尤其是西藏各地设立的佛学院更是遭到中国政府的严厉压制，驱逐学员并限制入学人数等。西藏拉荣五明佛学院是最明显的例子。次任强巴在会中还提到被中共判处死缓的西藏东部宗教领袖登兹德烈仁波切的案件，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关注西藏问题的同时，敦促中国政府尽早释放登兹德烈仁波切。 昨天在日内瓦举行的第56届联合国人权小组会议中，代表国际社会青年联盟发言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驻欧分会负责人崔振强吧，最后呼吁联合国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展开实质性的谈判，来尽早解决西藏问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人1904年进入西藏100周年之际，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本周二发表评论文章，指责西方国家的干预造成西藏100年来的不安宁。文章说，很多西方人赞美西藏的神秘和宁静，但是只要西藏问题不解决，只要西方国家继续干预西藏问题，西藏这块圣土就不会得到安宁。而西藏流亡政府的资料始终记载，18世纪末英国开始重视与西藏建立商业交往，由于疑虑到不截止英国的前进便有可能丧失西藏的独立，13世达赖喇嘛采取了措施以保卫西藏的独立，并且使英国政府束手无策，而英国政府则担心俄国势力进入西藏，从而破坏中亚的势力均衡而焦虑不安，便试图通过满清使西藏与英国亲善，结果在公历1890年和1893年英国与满清签订了两个条约涉及西藏的利益，但是由于在签约时没有西藏代表参加，因此西藏政府不予承认，导致公历1904年英军对西藏的侵略。当时满清不仅没有帮助西藏，还声明对西藏人的举止行为没有任何责任。为了在拉萨条约实施中获得满清的合作，公历1906年在没有西藏代表的情况下，满清与英国签订了协议，所谓的满清对西藏的宗主权也被创造了出来，但是这一切西藏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从中国侵入西藏以来，叙述了许多西藏的主权归属于中国，而西藏人民没有能够享受到国际公约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中共新华网评论文重复了中国政府先前多次表达的观点，宣称西方国家提供论坛煽动助长了达赖喇嘛西藏独立的图谋，但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多次表明并没有寻求西藏独立，而是在中国政治框架之内寻求西藏的高度自治，保存西藏独特的文化与习俗。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记者吴国界谴责雅虎和谷歌协助中国限制言论自由，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法国巴黎的国际新闻自由团体记者吴国界于本周二对雅虎和谷歌涉嫌同中国政府合作限制网上言论自由的不负责任政策提出了强烈批评。记者吴国界所指控的主要问题是，上述这两家美国全球搜索引擎大户直接或间接地对网上信息进行新闻检查，有意删除中国的经济内容，因而使得网民在中国版雅虎和 Google 以及同这两家公司相关的网页上得不到有关消息。该组织还列举了一些有关雅虎中国版的具体实例，在雅虎中国版上输入关键词自由西藏后，要么得不到任何结果显示，要么出现的就是中国官方网站内容，输入法轮功这样的主词后出现的都是批评法轮功运动的网站。记者吴国界认为，雅虎在过去几年来一直对中文网页内容进行删除和调查。该组织还说，雅虎和谷歌作为美国公司应该在维护网上自由方面慎显十足，尤其是美国国会已经表决通过了全球因特网自由法案。记者吴国界计划讲美国公司无视行业道德准则、经济理论至上的问题，反映给更多的美国行政及立法人员。另外，欧洲一个基督教信仰网站的最新调查显示， 中国是对境外宗教网站封锁最严密的国家，凡是揭露中国政府迫害地下和家庭教会、教徒以及介绍有关达赖喇嘛和法轮功情况的网站一律遭到封杀。调查报告的主编克里说，被中国政府定性为邪教的法轮功的相关网站一律遭到封杀。除此之外，第三类遭到封杀的网站涉及中国的民族问题，特别是跟达赖喇嘛有关的网站，还有类似自由党的一些穆斯林政治组织的网站。2003年中共当局开始在西藏拉萨实施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转向政治工作统一行动，并且要求网民到拉萨公安部领取上网卡，办理该上网卡时网民必须携带身份证，同时详细上报自己目前的职业和单位以及住处等有关个人历史。另外，中共当局还下令要求网吧经营场所的有关工作人员必须检查网民是否携带上网卡等。法新社报道说，雅虎和谷歌方面目前还没有对记者无国界的上述指控做出任何反应。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英国 BBC 消息，中国和印度的高级官员本周二结束了为期两天的所谓边界会谈。双方的谈判代表说，他们将再次聚会寻找解决两国边界纠纷的方案。印度外交部发表的一份声明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这次两天会谈是在友好、建设性和具有合作精神的气氛中进行的。声明还说，双方同意与方便的日期在北京举行下次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印度方面最高官员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迪克希特，中国方面的最高官员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印度和中国曾经在1962年打过一场短暂但血腥的边界战争，两国关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改善，后来又度过了因1998年印度核试验而出现的另外一次关系紧张期。分析家们说，中国和印度双方都试图达成一个领土交换的协议，中国放弃他对东部争议地区的领土要求，换取印度承认中国对西部具有战略意义的阿克塞金地区的主权。而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伦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日前警告说，如果中国和印度双方在边界会谈的过程中不涉及西藏高度自治问题的话，会谈将不会进展顺利。西藏流亡政府发言人塔布苏纳诺布向法新社表示，如果西藏问题得到解决的话，两国之间的边界纠纷也会彻底的解决。另外，设立在达仁萨拉一向主张西藏独立的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则呼吁印度政府取消这次同中国举行的边界会谈。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表示，印度与中国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边界问题，印度只和西藏有边界的接壤，由于中国在1949年开始入侵西藏之后，才使印度和中国之间有了所谓的边界纠纷。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
在西藏流亡政府的亲切关怀下，由西藏儿童村接管了布热苏加西藏儿童村学校，并列入了其发展规划和承担该校的全部费用，并且负责修建校舍，负担年度经费开支、人民校长和选批教职员。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本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